สิ้นเดือนแล้ว
已经到了月底了
เดือนกุมภาเนี่ยเป็นวัน
这个二月份是属于
มนุษย์เงินเดือนชอบนะ
这个你薪水的人很喜欢的这个月份
ไม่ชอบไม่ค่อยชอบ
这个但是对于这个企业主不太喜欢
ผ่านไปเร็วนะ
时间过得很快
เป็นหนึ่งในหกของปีแล้ว
已经这个一年的已经过去六分之一了
เราตั้งอกตั้งใจภาวนา
要用心用功的修行时间过得非常的快
ช่วงเวลาที่เราจะภาวนา
这个我们真的很好能够很好修行的这个时间并不是一辈子都能修得了的
ทำได้ตั้งแต่7ขวบ
如果从这个七岁的时候开始修这个那是比较难的一旦年纪大的话这个又大脑头脑开始退老化这个身体也不太健康了打坐一会儿会就犯迷糊睡着惊醒也惊醒不了因此我们真正比较健康的时间是不多的尤其是这个时代是属于这个现在老年社会就属于这个出生也比较难的时代死也比较难的时代那个人这个泰国人数现在每一年都逐步的 降低老年人每一年增长接下来就会有问题就像日本之类的国家就会有同样的问题老人非常的多没有人工作
在欧洲也是
在欧洲也是这样那些福利比较好的然后这个做工作的时候要交很多的税一旦退休了之后政府就这个福利很好好几个国家都增加了这个退休的年龄那老了也需要继续工作因为没有人工作了这个社会变化很快以为这个原来的这种生活的这个想法是很难的大的国家这个比较大的国家都已经快濒临破产了这个有那么大的这个欠债然后他们的方法就是这个到处去这个打仗我们很小的国家是很难生存是比较难的那个我们爷爷奶奶这个工作的那些到了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做不了了好几个国家来给龙坡好几个家庭来跟龙坡分享说曾经有这个工厂这个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时代已经过了然后生产出来的东西已经没有人买了如果我们这个遇到这种各种变化那么快而且那么强烈的这个时代前世的国王他看得很远他看到这个所谓的足够自给自足如果自给自足懂得知足的话就可以这个活下来有机会发财就发财没有机会也依然还有这个靠山还可以这个有这个大概十来地左右就可以这个维持家庭的生活开支了在变化的这个之中我们除了要去想到要在生活中要去法解决我们这个问题我们泰国人还很有福报在精神方面心灵方面我们依然还有佛教 在生活方面，在物质方面，我们有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真的自给自足，其实这个足够来自于这个知足，因此仰赖于法，我们就可以活下来。在精神方面、心理方面，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训练。现今这个心理方面的疾病的人的数量是非常非常大的，精神病医生有的人也是精神病，曾经来这里学，到这里来出家是精神病医生，那同样也有精神方面的问题。我们努力的训练自己的心，好好的去训练，就是尤其包括像那种郁闷抑郁症，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接受不了这个改变，接受不了变化，接受不了事实。佛教教导我们来这个探究真相，我们能够愿意接受生命的真相，我们就可以活下来。佛陀这个培养了出家人的社会给大家作为例子来看，他并没有让我们的出家人忍饥挨饿，让出家人啊这个呈现的是最基础的这种生活的状态给大家看。如果没有吃的，一天吃一顿也不会死人了。衣服，出家人只有一套衣服，可以世界到处跑，可以去参加每个工作每个活动，我们大家这个浪费比较大。然后出家人的头发型只有一种发型，不用想太多，住的地方那就是有什么就住什么，吃的有什么就吃什么。他教导让出家人处在那种这个最基础的这种生活的条件情况下面，可以这个活得下来吗？可以活得下来。如果心有快乐的话，有的人即便是来出家了，心没有快乐，然后这个出家这个忍饥挨饿是这个并只是忍耐的，欠缺的只是自己期待的那希望的那一个方面。如果我们作为居士没有来到必须像这个出家人那样子，但是要偶尔懂得足够，这样我们的生活才不至于欠债。如果我们欠债，我们去这个贷款来还债，这个越来越严重，然后最后这个是这个来到这个贷款还利息到了那个程度，那肯定是会倒闭的。因此要努力的要这个比较简单的生活，就是比较简简单单平平普普通通的生活，什么东西来接触我们也大概能够活得下来。衣服不需要每天都换，不需要每个星期，这个吃饭不需要吃很贵的，吃饭不需要吃这个这一类那一类食物，要训练自己，训练自己生活简单，住也比较简单，这个开销就会降低。在精神方面，在心理方面来探究生命的真相，我们明白到生命的真相，事实上我们的生命并没有需要什么太多的。如果作为出家人只是需要的四支具，如果是居士也会也许比那个稍微多一点。探究生命的真相，也就是探究身心的真相。如果明白了真相就不苦，或者是苦也是苦得很少。 真相，身体的，我们身体的真相必然会老，必然会病，必然会死。在这世间有那么多问题，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对我们来讲像死亡那么重，那么大，那么重要。即便是死亡都不动摇，世间的问题能够给我们带，对我们又算什么呢？我们有觉性，不停的觉知身觉知心，我们就可以看到身心的真相。身体的自然状态必然会老，必然会病，必然会死，这是很正常的。如果愿意接受得了，老也不苦，有的人老了苦，郁闷，没有谁来这个抚养，没有谁抚养，怕什么？怕困难，怕忍饥挨饿，怕饿了或者是生病到很厉害的这个死，骨子里面其实就是害怕死。但是如果我们看到死亡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就不会害怕老跟病的。试着审视说的一切，生气了，暂时的停留必然会灭去。在去参加葬礼的时候，别只是一味的闲聊，要去审视法。那个躺在棺材里面的人，在之前跟我们一样也能走，现在走不动了，死了。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同样的结局，无论是穷还是富有，无论是什么样子的，最后都是一样的，都不可能逃得了。如果心愿意接受说死亡是很正常的，在我们要死的时候心不动摇，在生病的时候，有的人说害怕这个疼不怕死，这个疼痛病痛也逃避不了，不可能躲得掉的，衰老也躲避不了，逃避不了，那要必须要跟他面对面，然后愿意接受他的事实。我们修行是为了让心愿意接受生命的真相，身体的真相，心的真相，有觉性，不停地去觉知身体。但是原来我们觉得我们的身体是很好的宝贝，真的很值得这个紧抓不放，有觉性，不停地去觉知身体，我们就会知道身体有的只是苦，坐久一点也苦，走久一点也苦，躺久一点也苦，站久一点也苦，饿也苦，太饱了也苦，没有吃的也苦，吃的太多也苦，排泄排不出来又苦了，排的太拉的太多又苦了。有觉性，不停的多多的去觉知身体，我们就会看到身体根本没有什么，有的只是苦。如果我们看到这一点，我们就会知道身体并不是什么值得这个紧抓不放的事物。在生病，在老，在生病的时候，那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我们特别爱身体，稍微一点疾病我们就郁闷了。比如我们爱自己，觉得自己很美很漂亮，遇到第一根白头发，这个身体视线真相给我们看了。第一根升起的第一根白头发是很苦的，还记得住吗？遇到第一根白头发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哎呀，这个终于变成大人老人了。如果我们不停地审视身体，不去观身体，身体有的只是苦，有时候是苦的多，有时候是苦的少，每一天去观，
能有个如水多啊。
坐着也去觉知自己。走着也去觉知自己，躺着也觉知自己，站着也觉知自己。呼气也觉知自己，吸气也觉知自己。动也觉知自己，停也觉知自己。这个认探究身体的方法，学习的方法是透过观察的方法觉知自己，然后去看嘛，身体的真相是什么样子的，并没有透过思维分析来学，而是透过事实真实的来学习。我们要想能够那个认识学习探究身体，我们必须要觉知自己。如果我们的心走神，没有觉知自己，我们就没办法学习身体的真相。如果心是走神的，掉到念头的世界里面，没有在真实的世界里面，因此我们要不停地觉知自己，修去修业处，身体呼吸了之后去觉知身体，行住坐卧去觉知身体，动身体停觉知，去觉知自己，别走神，然后也不需要打压自己，必须这样必须那样。我们想看到真相，那就别去这个改造蒙蔽遮盖事实，不停地去觉知，到了某一点就会知道身体并不是什么好的宝贝，对于身体的这个紧抓不放就会减轻，这个时候来到身体会老病死，我们觉得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我们多多的去探究身体，最后就会看到身体的常态。在精神方面、心理方面，我们也就去不停的认识、了解心，别忘了自己，别迷失到念头的世界，要去觉知自己。然后一旦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境界，眼睛看到画面，我们的心就会变化，看到满意的画面有快乐，看到不满意的画面就会有苦，心产生了变化，看到满意的画面就会升起这个贪，想获得，看到不满意的画面就会升起嗔心，想让它消失，这样心有变化，每一次根尘接触称之为这个接触的，有这个内六根，有外六尘，然后有感知，有这三种组合在一起就会变成了触。比如我们坐着看到了树木，但是我们的心是走神的，我们的眼睛看到树，但是我们的心是走神的，看就好像没有看到，这个不是触。触必须要这个涵括都齐全，比如说我们眼睛看到画面，有心在感知，有心感知说正在看着花，正在看着画面，这个称之为有接触。有三个组成部分组合在一起，有内六根，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有外六尘，也就是色声香味触法，有这个意识，这个升到眼耳鼻舌身意根去的这个感知，这个意识，这个把它这三个部分组合在一起就变成了触。比如说我们坐着心走神的，蚊子来咬我们，蚊子是属于外六尘来咬我们，咬身体，身体是属于内六根，但是我们的心去想别的事情了，我们没有知道说蚊子在咬不会觉得疼的，在意识到的一瞬间已经开始痒了，因此触啊是接触，是这个我们心变化的这个起点，接触到满意的境界就会产生快乐，接触到不满意的境界就会产生苦，升起苦，一旦有快乐，心就会进一步的去运作，就会喜欢那种快乐，升起贪心，接触到不满意的境界不喜欢，升起嗔，这个心就 又烦恼习气升起了。一旦有接触就会升起感受，一旦有感受就会有烦恼习气紧随着感受掺杂进来，一旦有烦恼习气就一旦比较强就会变成欲望。看到美女，有眼睛，有美女，有眼根方面的这个感知，一旦看到她漂亮，有看到了之后有快乐，觉得这个很喜欢，有贪生起来，那之后呢，贪就会开始工作越来越强，变成了欲望，想获得这个美女。这个欲望其实就是比较有力量的贪心，在欲望升起的一瞬间，这个苦的过程就立马升起了。立马在有欲望升起的一瞬间，我们的心就开始立马升起挣扎，升起挣扎立马在心里面开始造作，心里面的挣扎造作，那个称之为有欲望，是升起创造有的人。在我们的心挣扎的一瞬间，我们的心就有苦立马升起了，无论是接触到好的境界还是差的境界，差的这个有，也许最开始我们会觉得有快乐也有可能，但是最后也依然逃避不了事实，也会苦。修行的越来越细，我们就会知道每次有每次都会有苦，每次有想要每次都会有苦。至于眼睛看见耳朵听见还没有苦，有苦是因为我们的心开始运作了，我们有觉性觉知自己，不停地去探究心的真相，看到心的运作过程。哎呀，心啊，真的是给自己带来苦呀。比如我们的眼睛看到不好的事物，耳朵听到不好的事物，鼻子闻到不好的气味，那些来接触的事物最多仅仅只是问题，有问题了。比如邻居喜欢把车停在我们的门口，这个喜欢把狗再放到带到我们门口，这个拉屎拉尿，这个是问题。至于说苦还是不苦，取决于我们的心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我们的心有想要，想让它去停到别的地方去，结果它就停在这里，那这样我们就会苦。想让它的狗不在这里拉屎拉尿，那就会更苦，那不可能的。想让它去别的家的门口去拉，别在我们的家门口拉，这个想要每次升起，我们的心就会开始挣扎，苦就会升起。因此问题和苦是两回事。赚钱这个比较困难，这是问题，郁闷是苦。有的人赚钱很困难很穷，但是他的心不苦，他也可以做得到。训练好了的心会有快乐。我们来探究自己的心，我们的心这个人为的创造出苦来，这个让自己燥热，让苦。苦是因为什么？因为想要，所有所想拥有的一切都是不存在的，什么东西有了已经就不会有想要了的。想得到漂亮的这个配偶，因为自己没有，得到配偶了，活得在生活了一久就很讨厌了，想让他滚蛋，郁闷了，这个讨厌他的脸了，并不是真的存在。无缘无故去把我们以前的配偶这个抛弃掉，抛弃不了。如果能抛弃得了，我们就不需要想要抛弃了。如果能够追求，就不需会要想要获得到了。因此所有的想要啊，全部都是并不是真的存在的事物。如果真的存在，不需要有想要。如果我们修行， 我们愿意接受得了事实，我们接触到好的境界还是不好的境界，我们选择不了，那是我们的果报。比如像龙婆刚刚在搬到这里来的时候，觉得太舒服了，鸦雀无声，晚上的时候非常的寂静，这个什么光啊什么电光灯都没有，然后看到星星满天的都是星星，这里的20年以前满天的星星特别的寂静安静，现在呢晚上的时候卡拉 OK 的声音，一旦来到冬天或者是下雨的这个季节，然后鸡的粪的味道就来了，那自己这个在找这么舒服的地方，在寺庙里面真是夜晚里面的时候是最值得修行的时候了，花也很香，然后有萤火虫非常漂亮，非常的宁静，有月亮有星星，自己什么也控制不了，看到了吗？最后就是这样子的，然后这个现在寺庙变成了在城像城市里面的感觉了。如果我们只是一直是在这个追忆过去，哎，为什么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必须要到这个地方修工厂呢？因为他要这个要修建啊，那你阻止得了吗？为什么居士喜欢都在寺庙周围买地呢？在现场的好几个人都是在这个住在这个寺庙周围，自己这个龙婆想住到森林里面，大家都跟着来了，那变化了，阻止不了，强迫不了，如果愿意接受得了就不苦，愿接受不了郁闷，哎呀真的好可惜啊，那么自然的变成了郁闷。我们训练修行啊，是为了让心愿意接受事实，心能够接受得了事实，心就不会产生想要，一旦心没有升起想要，心就不会升起挣扎，一旦心不挣扎，心就不会升起苦。心的挣扎其实就是十二缘起里面的有。有一位出家人，他喜欢做这个打坐，在坟场里面打坐，他会去看，他想看尸体，去这个思维不净观。那个守这个坟场的人告诉他说这样不行的，要去别的地方去，但是 OK， 他说这个我要在火化尸体的时候会通知你，让你来看，在他们火化尸体的时候，在印度死了之后就立马火化，他不会这个什么放100天七这个15天7天他们不存放的，他死了之后马上就火化，这样才可以这个事情才可以了事儿。这个他们的这个因为他们怕这个死了之后这个一死马上就火化，因为怕这个传染疾病，这个火化的这个尸体就好像依然还是睡着的人，那个漂亮的美女还年轻的美女死了，然后放在火堆上面准备火化，然后这个放了火木材，然后上面点火放在上面，这个出家人他就去站着看，哎，这个女人真漂亮，然后一旦火开始这个烧起来，然后先会把皮肤就会开始这个看来去就好像这个就变黑了，然后就不美了，然后他就看不停的审视下去，这个尸体火化完了之后他证阿罗汉，他这个感叹了一句法，啊，你讲瓦塔那桑卡那诸行无常，生起了退失老化是很正常的，升起了之后必然会灭去，这个进去去能够灭掉这个行法，这个是快乐是乐，行是行法是什么？是身心设法，所有的设法明法，也就是我们大家所拥有的明法设法，升起了必然会灭去，必然会老化退失，升起了必然会老化退失，升起了之后必然会灭去，这个刑法彻底的止息，这个愿意接受得了真相事实就不苦了。 愿意接受的真相，也就必须要回过头来去面跟真相面对面，有决心觉知身，有决心去觉知心，如实观，不停的觉知下去。到了某一点，心就会能够放得下。它不难，又不难了，不然又会被这个反驳了。阿姜颂德尊者不停地反驳龙坡，说难难难，居士们也说难难难，但是阿姜颂德尊者讲法讲着讲着然后还简单，所以这个就不知道究竟它是难还是简单。总结它难，难是对于那些训练比较少的人，简单是对于那些已经训练了已经很熟练的人就简单。在这个很棒之前一定是先不棒的，跟一开始必须要愿意，先愿意这个困难，接下来就会越来越简单，越来越简单。最难的点，修行最难的点，这个在三藏经里没有记载，这个龙婆自己说的。最难的点在于把心唤醒，让心变成知者、觉醒者、喜悦者。这个点龙婆觉得说这是最难的点，因为如果我们的心能够醒，变成智者、觉醒者、喜悦者，也就是有镇定了的心，开发智慧就不是困难的事情，根本不需要做什么。到了那个我们不需要做的点，一旦眼睛看到画面，耳朵听到声音，鼻子闻到气味，舌头尝到，身体接触到，觉心智慧会自行的运作，就会看到所有升起的一切都是升起停留灭去自动自发的造型，这个我们不需要做什么。但是我们要想能够看到所有的一切升起停留灭去，要想能够看到这一点，心必须安住，必须有镇定。因此因为镇定是升起智慧的静音。最难的点在这里，怎么做镇定才能升起？拼命的去打坐会升起吗？如果打坐拼命的升起打坐，那些这个外道的隐士全部都证阿罗汉了，他们打坐的时间很久，有时候一次打坐好几天，有的这个坐在这个雪地里面打坐，这个下的全身都是白的，根本没有意识到，而且没有死，而且没有生病。他们打坐，那样的这个禅定不会升起什么道果，完全是不同的种类。那个并不是正定，并不是佛陀所指出的正定。佛正定是指心安住的状态，这个他安住的状态，心就会是善的，就会轻松，这个柔软灵敏，这个迅速，不会偷懒，感知境界这一块它不会偷懒，也就是勤奋的运作，然后老实诚实，对于感知的境界会很老实很诚实，那个心是不贪着的贪的，也就没有这个嗔，不会这个包含着这个吃，这个组成的部分是非常多的，而且是必须是自动自发升起的心。如果刻意的让它升起，还不是真品。这个作为知者的心，或者是有镇定的心的组成部分呢，有非常多的条件。所有的人类跟众生。没有，没有安住的心，有的只是迷失的心。尤其是以前的时代，几十年以前，龙坡到处去参访，去各个道场去参访，他们修行真的很认真，那个特别的，有的地方特别严格，那打坐精行，然后人都非常的苦闷。自己一看才呀，根本不行，这些只是折磨，根本不可能。如果折磨身体了能够开悟的话，这个悉达多太子老早就开悟了，这个拼命的各种各样的折磨自己， 有的地方单纯的去开发智慧，只是思维三反应，但是没有禅定，心没有安住，心在散乱在法里面，心散乱在法里面，这是这个很可怕的事情。这一类人就以为自己已经见法了，比如像最近有新闻看到了吗？有一个道场教怎么说比较好，这个不要有某冲突，没有修什么行，只是在思维分析，思维分析这个不想这个说他的名字，因为不然就会被这个告状，这个他就只是不停的思维分析，这个不好，这个是属于佛陀的语录，这个是佛弟子的语录，不停的思维分析，然后号称见法，不可能见法的，因为没有镇定，那个只是意味着思维分析去阅读而已。这一类人而且很顽固，不听话，就会是顽固到极点，他以为他已经知道了，这是很自然的。以前也有，不是说只这个道场，这个是第一个道场，之前也有，这个是这个森林派的这个那个，他们这个只是思维分析，不训练禅定，这些人就会自以为是，觉得这我知道了，别人全是错的，那个这个是属于这个传染病，这个是很难这个治疗的，像这样只能够放手了。龙坡到处去参访，有的地方根本不训练禅定，只是意味着思维分析。有的地方训练禅定，但是属于外道隐士的禅定，坐着去把压控制自己，那个并不是镇定，真的可以让我们的镇定提升上来的是正念，正念多多的去修，多多的提升，就会让镇定圆满。正念是什么？佛陀解释正念是透过四念处来解释的，有觉性觉知身，有觉性觉知心，身受心法，浓缩下来 简缩下来就是色法明法。身念处啊，是属于这个色法，这个受念处心念处是属于明法，法念处呢是既涵括了色法也涵括了明法，它是更超越的，完全是更超越。要想升起觉性，必须要修四念处，这个是有一个红线，仅仅只能这样，而不是求天神就可以升起正念，必须要修习四念处。怎么做呢？首先必须要有临时的家，有业处，让心有待的地方，这个称之为身受心法，作为临时的家，作为业处。我们跟临时的家在一起，是为了焚烧烦恼习气，而不是为了快乐宁静好之类的。我们要跟烦恼习气战斗，并没有跟别人战斗，并没有跟别人竞争，我们必须要有能够在觉知自己，而且有决心去觉知这个明法设法的运动变化，必须要训练，并不简单。四念处并不简单，佛陀开始说四念处是唯一的一条路，为了纯净无染解脱自在的唯一的一条路，所谓的这个唯一路，唯一路有好几种解释的方法。首先是属于他作为首席的那个路，也就是佛陀的路，别人不可能找到这条路的，是这个走一次的路，而且不需要重复走的路。如果我们走过去了，能够证悟出果了，不需要再一次重新训练，为了证悟出果了，死了又死，也依然还是出果，不会退失。那是走一次路，走到苦的终点的时候，就再也不苦了，不需要再训练什么了。 而且是属于这个唯一的修行的唯一的一条路，可以带我们来到纯净无染解脱自在。因此我们必须要有临时的家，我们擅长于用身体也可以，用手也可以，用心也可以，先要去选选章的行行简单的切入入手。如果用身体，就先觉知身体，觉知自己，别忘了自己的身体，而且也别去打压自己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呼气觉知，身体吸气觉知，行坐坐卧觉知，动停觉知，不停地去觉知下去，要以正常的心去觉知，别让心苦闷了之后再去觉知，用于正常的心，它的诀窍在这里。那修很多人没有突破的原因，就喜欢去打压心，以致心苦闷。苦闷的心是属于不善心，那是怎么可能开发得了智慧呢？不善心不可能升起觉性的。有觉心的心是属于善的心，善的心的特质是很轻松、柔软、灵敏，这个适合工作，老老实实的感知所缘。因为因此一开始就是让心是不善的了，苦闷的了，那怎么修行都不可能有突破的。因此我们用正常自己正常的心，平常的心来不停地觉知身，觉知感受，觉知自己的心。谁是这个感知，是谁是在能够记得起来，是决心在记得起来，谁在感知，心在感知。要心要想能够感知，要决心，心要想能够感知，心必须要跟自己在一起。如果心是走神的，这个那怎么可能觉知身觉知心？别说我们心走神，美女走过来我们也看不到，疯狗跑过来我们也不知道。心走神了，心跟自己在一起，什么东西在身体发生，什么在心里发生的，不停的去觉知。有的人说呀，只是暂时的觉知，又忘记了。为什么？我们的正念就是永远也不够强大，修决心一段时间很快又很厌烦了，没有力气了，然后气馁了。别在龙坡这个地方这个抱怨，如果抱怨龙婆就骂了。什么东西导致我们的正念很强大？正精进，多多的去提升，就会让正念圆满。正念多多的去修，多多的去提升，会让正定圆满。正定一旦多多的修，多多的去提升，会导致正智，也就是开发智慧圆满。正智多多的修，多多的提升，导致正解脱，也就是纯净无染解脱自在纯圆满。这个正智是这个正精进是什么？正精进我们泰国人这个翻译为正确的精进，精进的去断已经有的不善法，精进的不让不新的不善不升起，精进的让不为没有升起的善法升起，精进的让已经升起的善法进一步的茁壮成长。我们翻译正精进，把它翻译成为精进，然后进一步的翻译精进就是打坐的时间久，精行的时间多长，多多的精行。这个精进是属于心方面的事情，而不是身体方面的事情。精进意思是指这个胆子很大，很勇敢，敢于去跟烦恼去战斗，精进的去提升没有的善法让它有。心必须要胆子大，必须要有这个胆子大勇敢。如果我们的心脆弱气馁灰心，哎，我做不到，我累了，我这样我那样，哎呀，那你就去那个这个这样的没有正精进，那就会抱怨说为什么这个修四念处不连贯，因为心没有想到要去战斗。如果心想战斗，这个斗志昂扬就可以做得到嘛。龙婆才会告诉大家，让大家去精行三个小时，多多的精行。脆弱的心就必须要走，就慢慢的去训练这个坚强心，想着去战斗。我们的心一旦坚强了，就会看到身体去走，看到心呢、啊。 郁闷，走久了之后酸，然后担心这担心那的，去进行忍耐。你要忍耐，要胆子大去战斗，不害怕困难。这样会让修我们的修四念，我们的四念处的修行会更加的强大，而不是看起来提不起劲，然后一直是这个抱怨。在这里来学法，这个不准这个乞讨，然后这个那个龙婆从来没有这个求过高僧大德。这个在七岁的时候，这个父亲带龙婆去顶礼，龙婆礼准者教导西佛护陀数一，鸡陀护陀数二，要去做，要去用功。自己小时候，这个大人一旦下指令了，就说好的，然后好的了就用功，每一天回来打坐，西佛护陀，然后看到出家人有袈裟，在新年的时候。这个大人就会让选择，这个每个人会有一个这个浴巾，然后就会找这个黄色的，然后就拿来这个披在身上，这个念经打坐。这个冬天的时候还可以，一旦热天的就不要了，就放到别的地方去了。对，心就是这样子的。或者龙婆顿长老说要让龙婆关心，在这个大概1982年的2月6号第一次见到龙婆顿长老，他让观自己的心，龙婆一直观，从来没有放弃过，观直到不知道观什么了，不需要第二次下指令。这个就是正精进，心想着战斗，不愿意投降，不愿意脆弱，累也修行，不生病了也修行，这个躺在医院里面好几个月，四五个月也修行。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自己修自己的行，西佛呼陀，观身观心。在这个护士来这个抽血，医生来做手术，就会看到身心，就去看身心工作。有时候医生会有疑问，那个龙婆做。这个做手术，然后就问龙婆为什么这个鸦雀无声，这个他以为这个做手术了之后龙婆已经晕倒了，龙婆就告诉医生说这个，然后你告诉医生你要让这个你让龙婆这个嚎啕大哭吗？也如果这样的话医生就鸦雀无声了，然后无论生病到什么程度也依然在观身观心，不需要让高僧大德这个教第二次。这个是正精进，心想着战斗，而不是走进行时间很久，而是心是战斗。这个因为这个精进是属于心方面的事情，而不是身体方面的事情。如果我们的心战斗，就可以修四念处修得很好，就可以很连贯的修行。修四念处正确、正定、正念、正定，也就是心安住的状态，觉知觉醒喜悦的状态就会升起。一旦心安住，觉知觉醒喜悦了，开发智慧，真正的开发智慧就会发生了。这个是路线，我们必须要走的路线。这个路线对没有对于那些脆弱的人没有空间的，必须战斗。给大家分享一点点，心想还是分享45分钟，想着说心想分享讲法20分钟的，依然还调整不了。龙婆看到高僧大德，大部分高僧大德的讲法20分钟，一旦年纪大了之后讲太多，每天讲法就讲不了。龙婆每一天教法，就会有偶尔有些天特别累了之后就逃到外面去，去礼佛，去那个这个寺庙那个寺庙去礼佛，去周围的那个府里面去礼佛，想着说自己可以休息，可以安静一下。每一天教累，教夜处是很累的，必须要用到内功。就想着说自己一个星期休一天，比居士们更少，一个星期只能休一天。出去外面，一旦下车，居士来了，哎，龙婆帮莫的，哎，对对对对对。有的根本没有礼佛，有地方根本没有礼佛，然后就被他们抓住了，之后就在马路边上教法， 最难的就是因为这个走路很远的，然后在半路，然后停在这个卫生间门口，哎，龙婆巴摩尊者在那个地方不停地请教，不知道说龙婆这个多难受呀。等着先从厕所里面出来也不行了。心有快乐能感觉到吗？对，就只是这样，有什么难的呢？心有快乐知道，辛苦也知道，心不苦不乐也知道，这个就是在修四念处了。心要战斗，要加油，这样才能一直能够观。好，一号。一号进行为主，在日常生活中，偶尔能够觉知自己，迷失，经常迷失，是属于修行的进步了、退步，不停的交替进行。看到心的增长，看到烦恼习气，或者是快乐，偶尔能够冒起来。是痴比较重的人，散乱特别厉害，大部分都会迷失到想的内容里面。请求龙婆开示。
你怎么就吐了呢？
你的修行已经对了，忍耐，忍耐的继续用功，你的修行已经对了。你能够及时的知道自己的烦恼习气，这是最好的了。但是如果心特别散乱，不需要去纠正它，不需要努力的去纠正，心散乱，知道散乱，如果以中立的心去知道散乱，就会消失。但是如果关不了，那就忘了它，来重新觉知身体。一号啊，你的基础是比较爱，特别爱身体的，因此就会连着于爱美、爱漂亮、爱舒服。别扔掉身体，以身体作为这个基底就会非常好，这样让你观心会更加的清楚。用身体作为基础，比如说这样，你在动了之后不停地去觉知，而不是坐着去盯着身体，身体动来动去，不停地去想到它，这样观心就会更加的熟练，更加的娴熟，因为心就会有禅定。你就用这个适合自己的业处，你是爱美爱漂亮的人，就去观身，那个很好。二号。心更加放松了，修行更简单了，执着什么比以前减轻了，但是依然还太刻意了一点点。修行的时候往往期待结果，但是能够更能够觉知了，依然每一天在用功，从来没有放弃过，在固定形式是一直在听法，懂得读自己的心急，很容易烦躁，依然还很爱自己。请求长老开示，去用功吧，已经修对了。一号，在观身体的时候别太紧盯了，只是感觉，如果死死的盯着它，那就不对了，只是感觉。你感觉到吗？自己的身体是存在的。对，感觉到吗？自己身体是存在的。这个自己的身体不停地动来动去，就只是这么感觉。只是以正常的心去感觉。二号已经不错了，去用功。心已经进步很大了。已经进步很大了。三号。一直是在用功修行，看到执着，看到心里面的逼迫，在不满的时候会有逼迫感，心有时候自己放下，有时候必须要帮助他放下，看到这个身口意的背后，然后在固定形式用功的时候打坐，看到心是知者观者，请求长老慈悲开示，去继续用功。 尤其是如果你知道什么东西在自己的念头的背后，这个就非常好了。在我们知道在念头什么东西在念头的背后，我们就会获得这个正思维，正思维多多的去修，就会到让正语圆满，正语正业正命就会都获得提升。已经修对了，去继续用功，但是当下这一颗心没有归位，心在外面，你能感觉到吗？你看得出来吗？心没有进来。实话实说，你看得出来吗？看不出来。呼吸，呼吸，看到这个气息流到身体里面，看到身体流出去，看到气息流进到身体里面，就只是看，看到气息流进来，以别想太多，心迷失去想了，呼吸，看到气息流进来，
别紧张，
别认真，现在的心跟刚才的心不一样了，你能看得出来吗？刚才的心迷失到外面去了，去到了外面，要让心跟自己在一起，这样心才能够真的安住。如果心跑出去了，那个称之为心没有安住，心安住了之后才能开发得了智慧。心如果去到外面就开发不了，二号的心依然还在外面，心去到了外面，并没有跟自己在一起。想到骨头，想到这个二号，想到那个颈椎那一段的骨头，能感觉到吗？心进到里面来了。对，心必须要这样，如果不然的话，心这样去那就不行了。四号，这个发愿持五戒，固定形式是精行跟打坐，一天一到两个小时，训练培养觉性，透过身体来培养觉性，动来培养觉性，看到身体能够自己呼吸，感觉有的有新的身体和旧的身体，旧的身体就好像是记忆，这个我慢嗔心很容易散乱，请求开示，不停地训练下去。一旦你及时的知道自己的烦恼习气，烦恼习气又控制不了你的心，你的心就会越来越干净，有觉性，不停地去探究自己，认识了解自己，去训练，去用功，这样就会越来越进步的。一号依然连着于紧盯，也就是把心收拾让它静止不动。四号把心退出来，别跳进去紧盯，觉知，觉知，以正常的心去觉知，以正常的心，也就正常的心是清明的心，清明的心它是心的本来的那个状态，清明的心其实就是智者觉醒的喜悦者的心。我们就用这个清明的心，也就是智者的心来探究真相，最后就可以彻底的清洁冲刷，不心不愚蠢，然后明白法，就是仰赖于原来的心，清明的心就是这个正常的心，平常的心。五号，五号把心抬得太高了，这样不好，就类似于这个鳄鱼这样子的，就是正常的心。好，五号先问，已经回答了。五号，辛苦心乐的状态经常升起，知道说必须要看所有的一切事情三反应，但是心不愿意，结果变成跳进去浸泡在苦乐里面， 这个就是因为那样就是被搁浅了，必须要用好几天才会好转。这个下定决心是必须要能够这个穿过五盖，请求龙婆开示。你的情况是你想的太多的那种人，法不需要想太多，多多的去觉知，如其本来面目去觉知。想太多就会太散乱，看得到吗？这个在动，但是心还没有归位，心依然在外面，这样子还在前面。甜甜的笑一下，这个要不停的去觉知身体动，不停的去觉知，不停的觉知，这样心就会进来找自己，去觉知身体，这样看起来比以前要好很多了，感觉到了吗？它是不一样的。那这样让心这样跟自己在一起，这样才能够真的开发得了智慧。不然心如果一直流传在外面是没有开发智慧的。四号，心迷失去想了，意识到吗？这样要这样去及时的捕捉到，有临时的加，一旦心迷失了，知道迷失了，知道常常的去观下去，这样就会越来越好的。这个修行已经很不错了。六号，五号又来了，又让自己像变成鳄鱼了，这样子的。这个又为什么要送出去呢？心去到了外面。好，六号。打坐，这个听龙婆的开示，慢慢的觉知自己，直接到变成禅定，由原来禅定有的只是空，觉知境界越来越微细，但是智慧还很少，感觉苦，但是没有看到苦，知道是所有的一切无常，但是没有看到生灭。但是开始看到心的挣扎，苦的时候开始挣扎，请求龙婆开示，去观那个你能观得到的事物，心挣扎，知道挣扎，那个已经不错了。去观那个你能观得到的事物，不需要思维分析来带领。六号这个思维分析太多了啊，所以必须看这个，必须要看到三反应，不需想多太多。要去觉知自己，觉知自己就不会忘了身，忘了心，不忘身，不忘记心，身跟心就会自行的实现三法印，不难的。别想太多，六号想的太多了，看得到吗？你在动，你在动动嘴，你感觉得到吗？你在点头，你能感觉得到吗？不停的去觉知，接下来身体动了觉知，身体动了去觉知，感觉这个动。这个是适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非常多的人，光身体的动。龙坡的时代训练的早期，龙坡用的是安邦念，大家这个修安邦念不太会修的，因此就比较简单一点，就是动了动了之后去觉知，停止了觉知，静止了觉知，而且不要融为的去动停，然后我们就自然的在动停，这个故意的去动停动停，然后很快就会犯迷糊，心走神，手在动，但是心跑掉了。要的是很正常自然的这个动停来做觉知，去扫地去拖地，比如说我们扫地看到了吗？这个扫了之后然后呢生气，这别人为什么不来帮忙扫地呢？都只是把家弄得很脏，嗔心升起了，我们就看到嗔心，我们就继续扫下去，扫地这个拖地把家里面弄得很干净了，弄得很干净了，那些很按干净的人就会很快乐很舒服，哎呀我的房间是很干净有快乐，看到了吗？这个我们就会知道说，哦，心有快乐，这样这个去动去做什么事情呢之后，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七号，六号记得住吗？动了之后去觉知，不要想太多的法，法并不是用于思维分析的，能觉知自己了，然后法就会现身出来给我们看。七号别郁闷，七号修行比以前要进步很大了哈。精行一天30分钟到2个小时，有身体作为临时的家，看到身体不是我，看到迷失跑到6个根门，心迷失了6根门，有时候迷失很久，经常看到嗔心，比如说自卑、生气、烦躁、孤独， 开始偶尔能看到贪心了，最近才看到我慢，才让心轻松很多了，开始能够看到正确的路线，看得越来越清楚了。那个修的对了吗？已经回答了，就是对的，比以前要进步很大了，已经修对了，继续用功。八号，七号非常棒，修行这个非常自然。八号，看到我慢，很强的烦恼习气，喜欢那个对比减轻了，想这个控制一切，依然非常爱自己，但是及时的捕捉到更频繁了，心更加容易放下了，觉得心有快乐，心自由了，但是依然在压制心。日常生活中，观身体动停，开始每一次修行都会看识到心跑去紧盯，呼吸的时候喜欢收摄心，不停地去及时的捕捉到，请求龙婆慈悲开示，不需要纠正，去如实观，这已经对了。不停地持之以恒的用功下去，厌倦也知道，气馁也知道，懒惰也知道，然后继续不停地修行，修自己的行，别的东西没有什么问题的。一号依然连着于一点紧盯，收拾心，收拾进来，静止不动去观这个。好，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